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播嘉轩。北京时间2025年9月7日凌晨，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传来消息，中国演员辛芷蕾凭借电影《日挂中天》获得最佳女演员奖。这位1986年出生于黑龙江鹤岗的姑娘，成为继巩俐、叶德娴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华语女演员。值得一提的是，辛芷蕾是以评审团全票通过的绝对优势得奖的，七位评委一致认为她以鲜活生命力撕裂荧幕，尤其片中车站奔逃戏被评为痛感穿透镜头。不止如此，值得二提的是，这个奖项的含金量还体现在同台竞争的对手身上，凯特·布兰切特、艾玛·斯通、雷亚·塞杜，每一个都是影坛大咖。
对。
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日挂中天是由蔡尚君执导，辛芷蕾与张颂文、冯绍峰等联袂出演的。影片讲述的是一对昔日的恋人分别多年后在南方小城重逢，却被命运裹挟，最终走向悲剧的故事。片名日挂中天源自粤剧紫叉记中的日挂中天格外红，暗示磨难后的和解，比喻男女主角历经磨难后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蔡尚君是中央戏剧学院科班出身，日挂中天是他第四部剧情长片。之所以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蔡尚君表示，我的上两部作品人山人海和冰之下都是关注小人物面临不公和他们的抗争，在这两部作品之后，社会的环境和思潮都发生了变化，我更多的想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以及面临的道德困境。这一次是蔡尚君第二次与威尼斯电影节结缘。2011年，蔡尚君凭借《人山人海》获得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
你忘了划过伤口的冷风，你醒了不痛不痒，就算过了一生。一声一声吼着，
尽管辛芷蕾的表演在这一次的电影节上得到了认可，但《日挂中天》这本电影本身却在电影节上映之后口碑出现了两极分化。有观众评价此片用最差的东野圭吾小说里可能出现的桥段制造羁绊，认为剧情又土又尬，还有评论指出预想到是过时的，但没想到如此过时。兢兢业业的导演和表演更显得这一出00年代10年代的华语现实主义情节剧的背后本质是情感、法律、金钱、性利益一锅乱炖的八点档肥皂剧戏码。然而也有人认为正是这种情节上的缺陷才更能凸显出辛芷蕾表演的功底。一位业内人士说，这部电影从剧本到人物关系构建都相对来说比较老旧，但反而是这方面的短板更加凸显了辛芷蕾的表演，最终将她送上了电影节的领奖台。但其实据说蔡尚君导演一开始想找的演员是周迅，好像是因为周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后来在蔡尚君夫人的推荐下才决定用了辛芷蕾。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中自有的安排，我们只能说这个角色这个奖项注定它就是辛芷蕾的。
巷子口买了花，穿过沿街红墙青瓦，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推开旧木门回到家，把时光都蹲下，而你只是笑不说话，一件遗憾的事就喝一碗汤，听远深深秋叶飘
辛芷蕾在获奖感言中说，十几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吹过一个牛，也算是一个梦想。我说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我想成为一个国际巨星。在那时候我遭到了很多很多嘲笑，但是你看，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儿了，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和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女演员们同台竞技，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想对所有女孩们说一声，只要有梦想就大胆去想，大胆去做，万一有一天就实现了呢？像我一样。有梦想固然重要，但从辛芷蕾工作室发出的贺词来看，勤奋、努力、坚持一样都不能少。拍摄电影《日挂中天》的那段时间，广东的天气总是闷闷的、潮潮的，你经常拍着拍着头发和衣服都被汗湿了，每场戏都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气。下戏的时候你总是沉默着不说话，你很感叹美云悲苦的一生。美云并不美丽，也不迷人，和你以前饰演过的角色都不一样，她纠结复杂也坚韧，唯有坚韧是你和她的共同点。反复试戏，反复失败，反复崩溃的你，冬日进入刺骨僵持的你，心中仍有一团炽热火焰的你，走了很久，走了很远，终于走到这里的你，祝你享受这一刻，也祝你可以拥有更多个这样的时刻。
月光从夜空前行，朝一个方向聚集，不是一世界里的光怪陆离，只是因为你。萤火虫飞向草坪，抖落光晕奔向你，我绘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将美好赠予你。你会长出绿荫，拥抱星河万里，将这世界温柔都尽收眼，曾经不露真名，任你如风满，只有气息。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不同于大家心中的那些水到渠成的大咖，辛芷蕾的获奖属于历尽千帆。2005年，大三的辛芷蕾在校外做兼职，得到了甄子丹团队的赏识。对方问他想不想当演员，非科班出身的他二话不说，直接退学，南下广州当模特，一脚踏入了演艺圈。那时候的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有工资拿，有钱赚。而要论到他的起点，也算是非常高了。出道没多久，被选上拍广告片，导演是关锦鹏，美术指导张淑平，男主角是梁朝伟。可惜的是，在拍完广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辛芷蕾一直是一枚无人在意的小糊咖，高起点并没有给她的未来铺平道路，没资源，没背景，没靠山，她只能拿着简历到处跑剧组，一次次的试戏，一次次的被拒，甚至进了组也会被退回来。我们看到的她的每一个作品其实都来之不易。在《拥抱星星的月亮》中，她经历了两次选角，当着众人的面跟导演求机会。在长江途中，为了得到角色，明明是旱鸭子，却跟导演说自己会游泳，他说死了也要演。于是这只旱鸭子在寒冬中纵身跳进长江，凭借着一股向死而生的勇猛，终于冒出头了。从此之后，绣春刀二、庆余年、繁花等等等等，辛芷蕾的名字终于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像海鸥容易成长，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风长，大碗紫米还有接着大棒，如果胡同龙凤全都我帮，其实你居然点了些孤芳自赏。
自1905年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破晓而出，中国电影从早期的黑白默片到后来的彩色有声，再到如今的数字化时代，一步一个脚印，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展示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在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今天，一路回望，我们发现中国电影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璀璨瑰宝，更是全球电影领域中的独特风景。威尼斯电影节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有国际电影节之父之称，与戛纳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并称为世界三大电影节。庆之磊的获奖让我特别想去盘点一下这些年在这些舞台上书写过传奇的华人演员们。首先我们来说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由威尼斯双年展组织，贝尼托·穆索里尼于1932年创办，最高奖项是金狮奖。1932年8月6日，第一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幕，主要目的是交流经验、相互学习，促进各国电影事业发展，提高电影艺术水平。主要奖项为最佳外国片、最佳意大利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1934年举办两届之后，定于每年8月底至9月初举行一次，为期2周。1949年将最高奖项最佳国际影片更名为圣马可金狮奖。2018年成为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首批认证的电影节。
站得更高，飞翔吧，这一辈子我来决定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男女演员奖项的演员们。除了今年的辛芷蕾，还有1992年巩俐凭借着秋菊打官司获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成为首位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演员奖的中国演员。这部电影是由张艺谋执导的农村题材剧情片，改编自陈元彬的小说《万家诉讼》，讲述了农村妇女秋菊为了向踢伤丈夫的村长讨说法，不屈不挠逐级上告的故事。2011年，叶德娴凭借《桃姐》获得第6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桃姐》是由许鞍华执导，叶德娴、刘德华主演的，讲述了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与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佣人桃姐之间所发生的一段触动人心的特殊母子情的故事。夏雨是首位也是目前为止唯一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演员奖的中国男演员。1994年，他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得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以17岁之龄创造最年轻的影帝纪录。《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由姜文自编自导的影片，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生猛》，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北京，学校停课无事可做，以军大院男孩为突出代表的少年们靠打架闹事等方式挥霍自身过量的荷尔蒙的故事。
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柏林国际电影节原名为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51年，是国际 A 类电影节之一，最高奖项是金熊奖。该电影节由当年的美国驻德官员推动创立。当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创立是一个完全的冷战产物，它浓厚的政治色彩让它一开始就和戛纳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等竞争对手注重商业性，泾渭分明。其他欧洲电影节都十分依赖明星来获得关注，满街是销售电影和计划书的片商，但从柏林国际电影节诞生的第一天起，政治就是压倒性的主题，至少电影艺术交流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后来伴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电影节也慢慢走上了以电影为核心的正轨。2018年5月，柏林国际电影节入选国际电影节制片人协会电影节委员会首批成员。金熊奖是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金棕榈奖、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金狮奖一样，都是电影领域的最高国际奖项。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你在曲中，我在永夜，同个屋檐下，你决定出发，我还留恋伤疤。不在东京，不在纽约，最熟悉的家，带记的牵挂，沉默无法传达。我和你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时差，这时差让人猜不到一颗指标的。你还爱我吗？我没问你，没必要答。一次两次没说完的对话，好像比着谁先冷漠谁算赢家。月光很可怕，失去你消息的夜难睡下。的躲避都在不言中，我思念汹涌，你又无影踪。沙漠和雨，海岸和风，分开情深意浓。你追我藏，错过彼此眼中。时差，这时差让人词不达意，可只表达。你还爱我吗？我没问你，没必要答。一
然的对话，好像比的谁先冷漠，谁算赢家。月光很可怕，失去你消息的夜难睡下。这时差让人词不达意，可只表达你爱我吗？我没问你，没必要答。一次两次没说完的对话，好像比这谁先冷漠，谁算赢家？月光很可怕，失去你消息的夜，原来孤独才是跨不过的时差。也许我们一步一步终会到达，你还回来吗？转身的那一秒钟，沙漏方向。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男女演员奖项的演员们。张曼玉是首位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演员奖的中国演员。1992年，她凭借着《阮玲玉》获得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这是一部人物传记类电影。1995年，萧芳芳凭借《女人四十再续辉煌》获得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女人四十》的导演是许鞍华，讲述的是香港一个典型的职业妇女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争取平衡的故事。2014年，廖凡凭借《白日焰火》获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他也是首位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演员奖的中国男演员。这部电影还打破了国外获奖影片票房不佳的魔咒，上映首日的票房为900万元，上映3日收入4099万元。2019年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王景春、咏梅凭借《地久天长》分别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和最佳女演员奖，写下了华语电影的新篇章。《地久天长》讲述的是两个原本亲密无间的家庭，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导致关系疏远，两家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两家人在时代的洪流中经历着各种挣扎和痛苦，相隔20年再度聚首后选择面对真相，坦然向前的故事。
天的星辰都被唤醒，
戛纳国际电影节又称坎城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46年，于每年五月中旬在法国戛纳举行，为期两周，是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电影节委员会首批成员。1939年，法国为了对抗受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控制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决定创办自己法国的国际电影节。1946年9月20日，首届电影节由法国艺术行动协会、法国工业部和商业部共同组织，在法国南部戛纳举办。1951年，为了在时间上早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改在五月举行。1956年，最高奖项为金鸭奖。1957年，改为金棕榈奖。电影节的主要目的是评价世界各地有艺术价值的优秀影片，鼓励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参展的影片更多的在电影院做商业性的发行放映。电影节设有多个不同的单元，像是正式竞赛、导演双周、一种注视、影评人周、法国电影新貌、会外市场展等等等等。除了最大奖金棕榈奖，还有评审团大奖、评审团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编剧等奖项。葛优是首位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演员奖的中国演员。1994年，葛优凭借电影《活着》摘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虚构小说，影片以中国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为背景，通过男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坎坷经历，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继葛优之后，梁朝伟于2000年凭借《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的爱情片，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两位邻居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后，两人开始相互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张曼玉是首位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中国演员，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荣获戛纳和柏林双料影后的中国女演员。2004年，张曼玉凭借影片《清洁》获得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清洁》是由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执导的剧情片，讲述的是一位女乐手在丈夫吸毒去世之后，努力摆脱毒品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最终获得清洁的故事。
要说多少次才好？那 些再三强调的唠叨，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在一个以欧洲艺术电影审美为主导的顶级国际舞台上，每一次获奖都是中国电影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示，它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更拥有世界顶级的表演艺术家和独特的文化叙述能力。尽管这些影片在国内市场可能票房有限，但它们构成了中国电影的文化名片和艺术高地，其中蕴含的长远的文化价值和品牌效应是无法用短期的票房来衡量的，同时也启示了我们电影产业需要建立更健康更健全的生态环境，能让商业大片与艺术电影共生共荣。今天我们只是盘点了在欧洲电影节上获奖的男女演员，但这只是占了电影人的一小部分， 这些成就像一座灯塔，提醒着所有中国电影人，这份荣誉既是过去的勋章，更是照亮未来创作道路的明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京津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身外身，做梦中。